解答来信322上。问：师父开示过，没开光的大悲咒取下来，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三遍大悲咒。请问，开过光的大悲咒取下来，要怎么念经？答：一样念经。问：如果平时是专门请大桶矿泉水供菩萨，但是会倒在一个专门的大杯中，然后再从大杯倒到供杯中，但有时候不小心会多倒出来一些，请问多倒出来的水可以再从大杯倒回矿泉水桶里吗？答：倒出来就不要再倒回去了，多了也只能倒掉了，倒回去本身就是不礼貌的事情。问：自从家里设佛台以后，无论白天晚上都睡得比较安稳，但是只要丈夫回来，夜里灯都关了，有时候会有点害怕，不知道是不是先生身上有灵性？答：应该是先生身上有灵性，身上有灵性就会害怕光，睡觉喜欢把灯都关掉。如果一个人到你家来，觉得你家里很亮，他不开心，就是阴气很重的人，灵性都怕光的，所以你们都要喜欢亮的地方。问：亡人去世后，每年忌日都要把遗像请出来供奉吗？有没有年数限制？如果以后不供了，那遗像该如何处理？答：一般是三年，过去说守孝三年，现在不能守孝的话，三年内逢忌日、清明、中元节、冬至都要拿出来供奉，三年后不再供奉的话，可以包起来藏起来。问：如果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让家人对佛法有误会，这个业障是不是很大？有同修说很大，是下地狱的业障，请问真的这么大吗？答：要看的。如果爸妈本来就不是很好，业障很重，根基很浅，你也不会帮他们背业很多，有时候缘分未到，不要太着急，就像谈恋爱一样，才接触几次就说我们结婚吧，肯定不行的。问：如果因此离婚，离婚是先生提出，我好好修，好好改毛病，还有机会修成吗？答：离婚要看什么原因的，如果是双方境界不够高，两个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学佛这样的话，说明悟性不够。如果这个女的因此导致老公提出离婚，也是要背一点业的，不是说学佛就马上要出家了，不是这样的概念。问：前几年我父母那边的祖坟周围的土一圈都被挖掉，用作别用，挖了两年，家里亲戚两年内死了好多人，都是癌症，基本是发现后三个月内走了。我儿子也是大概那个时候开始自闭症发疯，现在念经后好多了，但还是反复。请问针对动坟一事，我需要怎么做？答：不要轻易动坟，动得不好，家里晚辈都会受影响。过去说动人祖坟就像掘他家一样，所以对祖上要尊敬，不然对子孙的影响很大。过去说有两件事情，一是到别人家里去砸他的锅，这是很大的事情，他要和你玩命的；还有一个是动祖坟，把人家祖坟刨了，他就和你玩命。家里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才想起来念经，这种事情一动就应该念经的。问：低调就是无我，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低调是不在五行之中，在六道之外，请问这样理解对吗？答：低调只是一种很低的境界，是一种人为的思维形式，我做事要低调一点，不代表就是无我。有些人做事很低调，但是暗中总是说自己好，低调只是不想让人嫉妒，但还是在人我是非中，不是无我。 问，一位师兄有一次去庙里捐了功德款，当时庙里正在雕刻观世音菩萨像，工匠看到后觉得这位师兄人很善良，希望菩萨保佑他，就把他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观世音菩萨像的底座下面。现在想把名字取出来是不现实了，要怎样处理才如理如法呢？答：压在下面总是不好的，只能改名字。问：想在素食店贴大悲咒，现在空的位置只是顶上、横梁及铁门上方，请问哪个位置更适合？答：顶上的横梁比较好，铁门是属阴的。问：想在阳台设置佛台，阳台左边有地基，右边是没地基的弧形式阳台，佛台背靠在有地基的墙，面向是没地基的，这样能设佛台吗？答：佛台位置下面要有地基。问：房间里挂着各种样式的中国结，取下来需要念小房子吗？答：没关系的，直接取下来即可。问：鱼缸下面是鞋柜可以吗？影响风水吗？答：可以的，养鱼可以挡灾的，破邪气。问：之前请了一个杯子，上面有大悲咒的经文，弟子愚昧不懂，还用这个杯子喝水喝了一段时间，针对这件事要怎么忏悔呢？礼佛大忏悔文要念几次？答：不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以后不要用即可，这种杯子不能用的，不尊重。问：可否用黄色金丝绒布做成相应大小的袋子，装经书及菩萨吊坠，还是说袋子一定要用红色的才行？答：不一定红色，黄色红色都可以。问：金刚经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请开示其中寿者相的含义。答：寿者讲的是时间，很多人为了时间，为了自己的寿命而生活，有自私心的人就有我，一个人整天为别人想，就是无我相了。母亲只想着为孩子好，就没有我相了。我相就是执着之相，如果无我，我都没有了，还会跟谁吵闹嫉妒，一切都化为乌有了。要自己开悟，无我相的时候已经自己开悟了，明白这个世间万物都是空的，哪有我？你生出来之前有名字吗？连自己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已经五六岁了，也不知道自己生在什么家庭，没有选择，一切都是没有我的。人活在世界上，一无所有的来，最后一无所有的去，没有什么好争的。问：如果以前大家相处的比较融洽，后来吵架了，然后通过念经、念小房子、化解冤结等方式，大家都分开了，是不是恶缘基本已经化解了，没有善缘就自动分开了？答：如果没有善缘就结束了，只有恶缘没有善缘，恶缘一化掉，善缘也没有了。问：如果分开以后，一方根本不想再见对方，甚至连提到都会烦，是否代表他已经还清了，甚至还超了？答：不一定，不想见到他，说明心里还有他。如果根本没有他的话，还有什么想见不想见的？当一个人说，我根本不想见他，我不在乎，说明他心中很在乎。孩子跟妈妈说，我无所谓的，说明他一定有所谓。老婆说，你出去找女人好了，我才不在乎你呢，说明还在乎。如果真的不在乎，根本理都不理，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一个人嘴巴里说最不需要的事情，其实是心里想的最多的事情。问：师父以前说过 三房一厅或者五房一厅都比较好。请问这个三房和五房是指单层楼还是整个家里两层甚至几层楼的房间总数呢？答：以整个家里计算，总数逢单比较好。问：蓝色山水画可以贴在大门上方的外墙对着邻居家吗？答：不要贴在外面，否则邻居家倒霉的话，第一个就会想到你。很多人在门口贴个符咒，挂把宝剑，对方就放个镜子。如果对方家里倒霉，生病，他们会恨死你，你就结怨了。贴在里面，对着自己家里就可以了。问：我曾经看过通灵人，当时让我捡小人烧掉，我只烧了一个就接触到心灵法门了，现在还剩下几个捡的小人，该怎么处理？答：扔掉即可。问：刚去参加了好朋友家人的葬礼，一个月后适合搬家吗？会受影响吗？答：一个月差不多了，应该可以。问：同修想在自家经营的连锁性酒店中自己的办公室内设佛台，供奉东方台诸位菩萨，请问设佛台前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的抬头应该怎么写？答：写某某某办公室的要经者。问：师父的生日即将来临，共修会准备的生日蛋糕是否可以做成法船的模型？答：可以，不要有人即可。问：买了房子从地下库上来有五层，想在室内安装家用电梯，从玄学上来讲，这样会对家风水有影响吗？答：不会有影响。问：梦到推着自行车去山上旅游，旁边可以看到坟墓，又好像小时候在村庄唱戏看戏。答：唱戏就是假的，看到坟墓就是倒霉，要好好忏悔。问：梦见有一个人追我，让我给观世音菩萨买八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答：要好好出成果。问：我给女儿改名字声纹了，不知成功没有？我上香求菩萨点化，晚上梦见女儿丢了，我托一位明星帮我找孩子，我沿着一个楼梯下去，碰到好多人都在帮我找孩子，叫着声纹后的名字，说你妈妈在找你，请问我孩子名字声纹成功没有？答：孩子魂魄不齐，声纹没有成功。问：昨天有个师兄叫墨学收养一个孤儿，我就上香求观世音菩萨如何做，因为现实中墨学的经济情况不允许。快到早上的时候，墨学梦见身边有很多灵性围绕着，后面来到一块空地，我抬头看见天上一只很漂亮的蓝色凤凰，但是我叫它水龙，我很激动，我说：水龙是你吗？那个水龙的眼睛突然亮了，它从天上下来了到我身边，我想坐它身上，但它飞不起来，我说：是不是我太重了？它看着很无力的样子，我带着它去我家给它找了一个地方，后面它突然很难受，像发疯一样，打开装着它的框子，外面是很多的猫，它抓了一只进去，然后我害怕向前跑，前面有一只猫，它也去抓，我于心不忍，好像抓住了它，那只猫就跑了，它就跟我纠缠在一起。我见旁边有一棵树，就想把它甩在树上，后面就被人叫醒了。答：有点小问题，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就不要收留了。问：我是佛学班老师，负责教导的是七岁以下的幼儿佛子们。上星期上课时，我尝试以更有趣生动的教学方式，在提到观世音菩萨与护法菩萨的时候，显得不够庄严，表达过于轻浮。当时的我也觉得自己尺度拿捏得不好，可是看到孩子们开心地哄堂大笑，也安慰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 晚上梦见自己被大学录取了，但是不晓得是什么科系，后来发现这竟然是自己最弱的数理科系，心里很慌张，想换科系，却发现入学通知单已被我丢了。不知这个梦是否代表白天的教学方式有问题？答：绝对是存在不如理不如法的情况。问：梦到我从行李中拿出来一尊观音像，我又抚弄了一下观音像，观音像的周边又多出了一个框，头上身边都有。我一边在抚弄着边上的框，一边拿给路人看。答：弘扬佛法中稍微有不如理不如法。问：梦见师父在梦里说我以后会生癌症，最后会退转，我在梦里听后非常伤心，觉得师父为什么会说我会退转，然后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会坚持修下去，当做一个考验，然后就醒了。这梦境是不是说明我真的会生癌症和退转？答：会的，命根中的。告诉他的意思就是让他改变。问：梦见一个人说他是心灵法门人，在卖檀香批发，现实中我最近很想开一个卖香店，纸钱菩萨像不卖，这梦是不是菩萨给我的预示梦？我可以卖檀香吗？答：没有工作的话再考虑，有工作不要考虑。问：梦到自己看到一朵七彩的玫瑰花，很漂亮，但带刺的，感觉是属于一个男的师兄，不认识。我伸手去碰那朵七色玫瑰，结果它就掉下来了。请问这个梦跟我的莲花有关系吗？答：梦中掉下来就跟莲花有关系了。问：昨天下午我和先生决定把清修功德各10%转给孩子，今早梦到孩子是小时候的样子，然后画面转到现在的样子，梦里说他18了，实际上15岁，后又有意念说28，这是说孩子延寿了吗？还是有其他说法？答：延寿了。问：梦到去寺庙，同行的师兄好像许愿在寺庙前修10年，我一冲动也跟着许愿10年，但我许愿时说10年里有什么事情时可以出寺庙，当时想到的可能都说了，不记得都说啥了。答：意志不够坚定，要许大愿，否则目前求的一件事情不顺利。问：梦见点油灯，火都出来到桌子上了，但桌面没烧坏，一点也不害怕，意念里说佛光普照。答：要当心存在手不干净等不如法的情况。问：梦到菩萨的声音告诉我让先生要去50户人家，一家去给一个鸡蛋，现实中先生有外遇。答：先生欠了很多人，这个事情已经引出很多负面的东西。问：我在法师那里结缘了21张小房子，晚上上香求菩萨指点小房子的质量，早上5点左右梦见法师要给我20000元钱。答：法师倒过来给他钱，说明小房子质量不好。问：梦里有个医生说你们夫妻不会有孩子了，这都60了，再一轮就70了，70还怎么怀？现实中我35岁，离异，正在超度打胎的孩子。答：身上有灵性，要继续超度流产的孩子。问：请求菩萨验证结缘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后，梦到我和孩子搬家到了单位分的单身宿舍，姐姐和姐夫帮忙把宿舍里的很多桌子以及桌子上的配饰大方印都搬走送人，宿舍里有一组衣柜，其中一组竟然是前夫的，前夫还有钥匙能打开，请问和小房子质量有关吗？答：质量不是太好，要自己好好念。问：昨晚睡前祈求菩萨点化，我是否适合开花店？晚上做梦，梦见我同事 让我帮他订花，送给他爱人。梦中我心想，以后我开花店了，他就可以问我买了。请问，这个梦是否说明我可以开花店？
答：可以。
问：我妈妈上新香的时候问菩萨，小房子是否有念漏，是否需要补念？她梦见有一大堆纸，她知道那是小房子，像一座小小山丘，我妈在挖纸堆，想要点小房子。
答：小房子念得不够。
问：梦见我买了一双红色高跟鞋，穿上很好看，很合适。
答：开始要有地位了，红色高跟鞋代表在单位要提升了。
问：我梦见自己生孩子，一生出来就像五岁小孩那么大个，之后就变成我认识的同修。
答：身上有小孩子的灵性要超度，这个灵性到了认识的同修身上。
问：梦到楼上的同修来我的佛台上香拜菩萨，佛台烧起来了，现实生活中我们同住，同修住楼上，我住楼下，同修平时也是来我的佛台拜菩萨，烧小房子，念礼佛大忏悔文，同修没一门精进，念不出小房子，而且还在念其他法门的经文。
答：帮对方背业了，可以跟菩萨说某某某同修的业障他自己背。
问：梦见和平常一样去观音堂值班做义工，到了观音堂洗完手后要向佛陀请安，但是佛陀的佛台不见了，同修就问那位李氏师兄，佛陀的佛台去了哪里？李氏师兄就回答说，收掉了，没有用了，所以就收掉了。我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你们做事不用跟我们同修商量的？
答：注意跟同修处理好关系。解答来信322下。
2019年7月9日，魂体被提起送往观地殿，众多护法天神聚集在观地殿，师父法身抵达，笑眯眯地看着弟子。护法天神：
提弟子魂体 A， 魂体 B。
观地菩萨对魂体 A 说：
若不是观世音菩萨保佑，汝今生善缘福报非常浅薄，家人关系恶缘居多，查你记录念经不精进，未修习佛门前，汝又有多少贵人扶持于你？若不是你师父法身时时佛光普照你们这些佛子，你能撑得过人生中的艰难时刻？汝逢工作危机遇艰险小人，都是护法神保佑转危为安，愿汝增长智慧，多发慈悲，为法门为众生广行佛道，切记口业口业，对于佛事请尽心尽力，护法天神会在汝遇难关之时保佑你。
师父对魂体 A： 度量要大，海纳百川，小气得不得了，听不得别人讲，这样子你的生意能发财的。
哎呀，顾客说我怎么怎么了。哎呀，共修会某某某对我有看法了。哎呀，我这个那个了。
没有智慧才会慌，要多学习白话佛法。还说别人不能做大事，做大事的人这个样子的。哎，好好学吧，人生的路你经不起风浪，就一辈子没出息的混下去吧。要多做功德，你没有功德，以后有灾有劫，师父也无法去救你，护法神也没办法帮助你。你和你家人就这一世的缘分，好好珍惜吧。人说不在就不在的。
观地菩萨对魂体 B：
汝于法务事上非常认真，无甚喜，
境界于今年多有长进，非常赞叹。莫让人间情分、魂体 A 影响对法务事的判断。护法天神会给予你能量，护持佛门道场，吾会为佛子斩除魔障，祝佛子行愿。为童子之事，莫过于关照，恐佛子不知天地道理，造下口业，切记切记。
师父对魂体 B 说，
再继续精进，非常聪明的小姑娘，也很谦虚。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2019年7月9日，魂体被送到冰境地狱。冰境地狱惩戒淫乱男女、随意堕胎害命的罪灵，不管是自己堕胎或者导致他人堕胎者。冰境地狱在雪山地狱旁边，从高空看，这个地狱有两个巨大的雪山湖泊，湖泊表面冰雪常年不化，结成非常结实的一面冰镜，里面隐隐约约听到男女罪灵在惊恐叫唤的声音。两个巨大的湖泊中间有一个石洞，弟子魂体顺着石洞阶梯往下走，里面的空气阴冷潮湿，山洞内部左右两面是厚厚的冰镜，左边是关押男罪灵，右边是女罪灵。十米多的石阶尽头是冰冷的湖水，执法鬼差带了四个罪灵在石阶尽头等候听审。罪灵 A， 我来自中国，生前是 Z 市某大厂衣服制造商，52岁车祸死亡后被男鬼差送到冰境地狱上空，还没进去石洞时，一道白光笼罩我的头顶脑门，我一生的得意、荣辱、淫邪景象在空中一一播放过后，就有声音自空中响起：“某某，男，中国，参加宴会，与模特淫乱，包养情妇，邪淫次数258次，堕冰境地狱三个月，念你在世诵经念佛放生，参与慈善事业，地狱出来还投中国 Z 区富贵人家。罪孽宣读完毕后，我被一个表情冰冷的女鬼差带下去石阶尽头，女鬼差把我推入左边的大冰湖，我被冰冷的湖水冻得心肺快要喘不过气，我还以为死掉过后是没有痛苦的。在湖中漂游了一会儿，一个黑色大物体靠近我，瞬间我被吞入黑暗的空间里，零散的星光带着奇怪的声音响起，我的头顶似乎被一个透明白色的物体笼罩，头顶有悉悉索索的声音在响动，不久四周又静默下来，我头顶透明白色的物体开始传送高压电流进入我的体内，我忍不住大喊，声音响彻黑暗的空间，我一直在大吼大叫，没有人理我，我被电到晕死，醒来后全身光溜溜，盲目地飘荡在湖里，悉悉索索的声音又在响动，我又被吞入黑暗的空间里，又被高压电震得双眼发直，又一次晕过去，一直在这个湖泊里被不知名物体放高压电惩戒，还要关三个月。男罪灵说到这里难掩悲伤，跪在石阶上哭泣。女罪灵 B， 我来自美国，21岁结婚生孩子，25岁婚姻破碎离婚收场。刚离婚的前三年，老公每个月会把赡养费汇入银行户口，女儿8岁后
生活艰辛，我虽然不放心女儿一个人在家，也只得无奈到超市工作。后来遇到经济下滑，我丢了工作，联系前夫，他却无动于衷。我离婚后常去酒吧喝酒解闷，我长得很漂亮，所以追求者众多。我在酒吧遇到 Johnson， 非常富有，是一家娱乐公司老板。他知道我收入吃紧，让我接拍色情片。他说这只是业余，没有合约，如果以后不喜欢可以转行。我想到自己没有高学历，为了生活，为了女儿，放下尊严，开始接演色情片。高收入的片酬让我们两母女生活富裕。没想到 Johnson 与我16岁的女儿暗中有不寻常关系，甚至后来还让我女儿去接拍色情片。我在片场看到我女儿，内心怒火中烧。我天使般纯洁的女儿被推入火坑，拍片卖淫，我心里对这个世界感到很绝望，恨 Johnson， 恨前夫。我患上精神病，天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天早上想起往事泪流满面，决定自杀。我起身让女儿吃下掺入安眠药的牛奶熟睡后，拿刀捅入女儿心窝，关上女儿房门，自己跑入厕所割断右手动脉自杀。死掉过后被带到教堂，神父宣判我拍片卖淫537次，冰境地狱惩戒十年。我被带到冰冷的湖泊山洞入口，漂亮却冰冷的女鬼差把我带下去石阶尽头，把我推入右边湖泊。我在湖里游荡，白光靠近我，我欣喜地大喊救命。白光在我脑海停留一会儿，四五道电流刺入我的脑海，我被强大的电流震得不能游走。不到一分钟，灵魂意识就晕死过去，醒来还是在湖里，又有白光靠近我，我又被电晕。不要卖淫，不要成为情色演员，死后要下湖泊里惩罚的。女罪灵 C， 我是女罪灵 B 的女儿，妈妈 Uncle Anderson 在我12岁时，一次你不在家，他进入我的房间和我发生关系，我害怕不敢告诉你。我常常放学后跑去教堂祷告避开他。安德森后来离开我们家，你和 Uncle Johnson 交往时，他好像父亲一样照顾我们，关心我，我很喜欢他。后来我们就成为情侣，没想到妈妈会杀死我。我死掉过后就被警察带到教堂，我跪在教堂里面祷告，一道白光出现在空中，神父说我一生淫乱次数156次，冰境地狱惩戒两年。男罪灵地，我是 Johnson M， 娱乐公司的老板。我在女罪灵 B 母女死亡后被警察传召到警局，怀疑我杀人，后来案情大白，我被释放出狱，但是又被关入警局控告我涉嫌拍卖未成年儿童情色影片及不合法制造情色片。我请了律师让我暂时保释出狱，回家后想收拾文件现钱逃去其他州属，不知道为什么却打开保险箱拿出枪，自己开枪自杀身亡。死掉过后让警车载到冰境地狱上空，宣告我淫乱罪2578次，冰境地狱惩戒五年，过后再转头鬼眼地狱惩戒30年。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答：你们可以去查美国有没有这些人，100%有的。 天地游记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里面的人物都查得到的。一道白光是什么？你做过的坏事在八十田中，到时候都可以显现出来。在人间千万不要做坏事，在你的意识中，仇恨的事情，想不通的事情，都会记住。这就是你以后下去很重要的依据。你做过多少次坏事，全部帮你算好。这种惩罚就和在梦中一样，像真的。如果醒不过来，就永远在下面，很苦。很多人说，你下地狱就害怕了，不敢做这些事情了。谁都害怕地狱，要懂得这些道理，不要做坏事，没有意思，害人害己。他想去开保险箱拿钱，却拿枪杀了自己。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女孩的妈妈，她是个冤鬼，不把她弄死不过门，因为她害了她，还害了她女儿，被鬼拖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千万不要害人，害人就是害己。2019年7月13日，弟子于梦中忽闻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圣号，音乐不断响起，睁眼看见房间屋顶金光耀眼，数道金光从上方出现，包围弟子魂体。不久，魂体被观世音菩萨轻轻提起，送往天界。观世音菩萨以加行速带领弟子转过七弯八拐的通道，数秒后即飞抵心灵净土世界。观世音菩萨：
徒儿，你自个儿往净土念佛去吧。为师尚有事至天界，与诸佛菩萨护法商议。徒儿，你返回阳世，记得书写所见景象，好让后世知道，心灵净土世界真实不虚。修习心灵法门者，必得对我佛法门升起净信心，无退转之意，方能得入净土。
说完，观世音菩萨脚踏莲花宝座，手提净瓶飞往观地殿。弟子用意念对脚下莲花说了一声飞，莲花缓缓飘过闪着金光的大海，与佛台山水画上的大海一模一样。飞过两座高山，见底下白桥流水，景致甚好，就停下莲花细看。青青草地上开满无数颜色各异的花朵，花瓣叶随风飘出短暂的鸟语流水声，煞是好听。弟子随意摘下一朵三色叶的小花瓣，小花瓣内传出短暂悦耳的音乐声后，就幻化成几束金光，消失在空气中。刚才被摘下花瓣的嫩枝杆上，又重新冒出一朵好像小菊花的白色花朵，真是神奇。草地前方有一座白玉石桥，弟子走到桥中央驻足观看。不远处一道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澎湃壮观，和蓝色山水画的瀑布景象一模一样。一会儿水流从急变缓，发出耀眼金光。弟子闭上眼睛再睁开眼，已经不见小桥流水，空中出现一座金色屋顶、红色围墙的观音庙。弟子脚踩莲花飘入观音庙内，里面显现 M 国 X 式的观音堂布置格局，这是弟子常去拜佛烧送小房子的共修会观音堂，不同于阳世的观音堂。在供奉太岁菩萨的位置上是一身金色盔甲，手握将军印的谢太大将军，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弟子走到放置拜殿处， 从上面拿了红色拜垫，开始给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磕头请安。礼拜完毕后，就坐在观音堂的椅子上，微闭双目，轻声念经。弟子念完功课后，从观音堂内走出来，门外是群山连绵的净土世界，空中忽见几束金光幻化成一只金色凤凰，对弟子说：“请随我来，时辰不早，你该返阳世了。”周仓菩萨已于西北方向的天门等候。弟子紧随金色凤凰飞到靠近红色天门的凉亭内，周仓菩萨嘱咐弟子跟紧，不要走失，就把弟子魂体送回阳世。梦醒，凌晨三点多，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答：好人有好报，一个人能做到这种梦，就说明这个人心地很善良，好梦是给好人的，恶人不会做到好梦。天上的花就是这样，摘掉之后马上会长出来，莲花你让它做什么它都可以满你意。如果修得好，莲花可以飞，可以变换出各种东西。